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现在收听的是 Podcast 众议院，
欢迎来到畅聊茶水间，他的音乐，我的故事，你们来听。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
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众议院。
我是 Coffee，
我是 Sophia。
哇，这个礼拜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一个礼拜。
哎，还好吧。被你讲一个平淡无奇，我想到我那天去了一个很有趣的酒吧，里面很有趣的魔术。我不知道 Coffee 认不认识这个人。
你之前就说有问我要不要去啊。
对，
可是我的点是他真的有趣吗？
哎，很有趣。在我去之前，我在当天的下午我才在恶补进度，看看就是这位大仙的平常的一些网络上面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有点妙，有点好笑。然后因为我会去是因为同事就是约我的，然后我就才恶补看一下，想说不要到现场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在干嘛。然后看一看之后我就觉得哇哦，还蛮特别的，就是那个幻术大仙，我就想说他其实也不是幻术，他其实就是魔术。但因为他的穿搭跟他个人的 style 真的太强烈了，然后以至于他就是很好笑这样子。然后现场他的调调就也是，就是我觉得还蛮强的。
哦，真的哦？那他有真的就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在那个表演的现场，他是有一个先大表演，还是他就是直接就逐桌了？
他算是逐桌表演，因为那个酒吧的形式比较适合逐桌，他没有什么主舞台可以大表演。因为其实我现场，我也还蛮期待看到他可以就是像在某一次的舞台上面，他是变流连的三仙归洞。你知道就是魔术这种东西，就是很多就是所谓的手法，他可能手速够快，然后就会有那种障眼法，你就会觉得就是哪个篮子里面，哪个杯子里面，可能就是哦两个三个一个，你就会觉得反正他就是变得快，你就有一个障眼法这样。但我真的觉得流连这东西真的太大了耶，他怎么有办法？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家里恶补进度的时候，我看到流连我真的是笑出来耶。然后我就很期待就是现场可不可以看到榴莲这样子。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如果我在现场看到榴莲的话，我真的 respect 他。我说因为榴莲真的太大了，到底谁要带到酒吧去？
结果勒，有带吗？
结果没有榴莲，但是他现场变出了很多小动物，所以我整个是 amazing。 就是他就是一开始他是从他有从那个头发里面就拉出一堆硬币，然后我就觉得哦很酷。然后一开始那种小硬币小硬币，然后后来给我拿出一个差不多跟盘子一样大的硬币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出来。我想说你的头发怎么有办法藏这么多东西。然后后来最让我惊奇的时候，他变出蜘蛛。哎、欸，
真的蜘蛛活体，
真的蜘蛛。对，他就从头发这样摸一摸，他就说这是我的头发管理员，他就刚刚帮我管钱，他就说这是我们的会计师。然后就是边讲，然后就真的给我手上冒出一只蜘蛛，然后我真的吓到。
活体蜘蛛这样子可以，
毛茸茸的大蜘蛛，
然后会动，
从头发里面拿出来，会动啊，活的，所以哇，
怎么
叫出来这样
子？活体蜘蛛很病态耶。
对，然后我就吓一跳，然后因为到现场就是真的有其他女生就是很怕的那一种，然后就大仙还说哦你很怕是不是，那我离你远一点，我离你远一点。然后就是但也有人就是不怕的，他就是还放到他手上让他怕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哦好酷哦。然后因为很近距离，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就是一定会破绽，一定会破绽，然后真的没有，然后还出现蜘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很常见的就是扑克牌，可能就是什么某一张牌啊，在上面做一个记号啊，然后什么插到牌中间啊，然后让他到最上面那一张，就是那种真的也很常见的。但你知道他那天就是叫人家画了一张牌之后，然后插到扑克牌中间，然后他说跳，然后说我们让牌上到最后一张，哎，让牌上到第一张，然后说没什么特别的，然后他说重点是我们中间冒出了一个什么跳跃小精灵，就他扑克牌一打开，中间是一只小青蛙。我傻眼欸。
所以他不是欸，我完全无法想，我想象到那个画面我一直很想笑欸。
对，所以你知道他就哦，一只小青，他是认真的，就活体小青蛙，你知道吗？然后就跳出来，然后就傻眼，然后那张牌也确实在那个中间，然后想说天哪，青蛙怎么进去？因为又是那种竹桌，然后就是很接很靠近他，你就完全想说青蛙哪来的？刚刚手上根本就没有青蛙。对，然后青蛙就在桌上那边跳跳跳，他就在那个吧台桌这边跳跳跳，然后跳跳跳，突然间就是，就他可能本来青蛙就有自己的节奏，可能就是跳一步跳一步，然后大仙的手就在旁边准备要接他了，然后旁边的那个客人就突然间就是碰了那个青蛙一下，就是青蛙可能吓到，跳一个超远呢，他直接掉到那个吧台桌的最下面去，然后大师整个傻眼。
所以管，所以对我的点，我的点就是动物很难被管控啊。
对啊，所以他就被摸一个，他就端啊，他就跳超远，然后就大仙整个就是脸整个僵掉这样子，他就这样看着那个客人，然后就他也就看着那个青蛙就这样掉下去，然后他就说光光光，他说赶快打光手电筒过来，然后你知道就整间酒吧的人在救青蛙。
好荒谬，
对，就是如此的荒谬。对，然后就觉得说我本来其实就是抱持着一个就是哦，反正就朋友想去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这样子，就没想到就是如此的有趣，
很舒压耶，
很舒压，就一直在狂笑啊。然后因为就是大仙就是一个长发的魔术师，然后你知道我本人就是对长发男生有就是极大的喜好，然后后来呢我就是一直去摸他的头发，我还问他说你有在护发吗？那他跟我说没有，然后我说那你有考虑烫卷吗？他就跟我说不行啊，这样子我那个会计师爱丽丝的家会变得很乱，然后我整个笑出来。
什么啦？
要摸之前我还问他说现在里面有蜘蛛吗？爱丽丝住在里面吗？他说没有没有，他现在不在。就是很怕摸一摸出现蜘蛛欸，欸，我真的会吓到。
不是，那他如果在每一桌都有不一样的表演，他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藏？他是一桌完毕立刻到另外一桌，还是他会休息？
他没有休息，他就是一桌一桌这样子。
那他在你们那一桌大概会表演几个魔术？
他在我们这一桌就是变了很经典的三仙归洞，然后还变了我刚刚讲那个从头发里面拿出
爱丽丝
钱嘛，对，钱跟爱丽丝，嗯，然后
青蛙复刻牌青蛙，
扑克牌跟青蛙是后来移动到下一桌，所以大概一桌可能两三个魔术。
那大家会跟着移动过去吗？
会会会，大家可以移动。
所以你就是会
那天的消费方式其实就是只要那个晚上进场就是低消至少1000块，
嗯，然后就是
他就会每一桌都表演这样子，
所以就是可以，你也可以到别桌去看表演，
可以可以可以移动。对，
那别桌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在干嘛？
不会啊，就是大家都其实都围在一起看啊，然后大仙也会说就大家都可以一起过来看。
那有多少人那一天整个现场几桌啊？多少人
那一天？1、2、3、4，它其实就是一个吧台的长桌，然后跟两大桌，然后旁边就是零星的可能就是两人的那种座位，然后它二楼就是有点算是一个小包厢，那至少就是可以10个人左右吧。所以后来大仙是有整个上去二楼的，然后因为我没有待到那么晚，然后待到比较晚了，朋友这样说，后来他在上面可能就是有点腔调，变魔术变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肋骨停在那边不动，然后倒下去了一下，然后又坐起来，然后又继续变，然后我就说他这样可以变，这样也可以没有破绽，合理吗？
所以
他
有喝酒吗？
变得很好，他有喝酒，他有喝酒，因为就是可能要上去二楼可能互动，懒得一直下来拿酒吧，所以他就说那时候 bartender 是直接拿了很多支就是纯的酒上去，然后就插酒嘴这样子，所以在上面互动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不少，所以就可能有点微醺，
哦，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哦，所以还一二楼蛮夸张的。
对，一二楼那间酒吧有二楼。
所以那天的重点不在酒好不好喝？
那天的重点，对，不在酒好不好喝，欸。
那到底酒好不好喝？是
酒，我觉得还好。
欸，我知道我一直在听，就是一直在讲，就是酒这件事情，我真的内心百感交集，你知道吗？
我吗？很想喝。
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都没有酒喝，很烦，欸。
我跟你说，我那天就是看完大仙的表演之后，我就立刻赖我朋友，我说我就等你的店邀大仙去了。我就说我没有想到，我限动一发出去，一堆朋友私讯我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大仙本人 live 版的表演。我说现在是大家都知道他，只有我当天才在恶补进度嘛，然后大家都说对，
啊，
对，而且很多人其实就是从去年
就
在 follow 了，
就他发生事情的时候就 follow 了，
更之前，他们都说更之前呢、欸。然后他又说他在抖音上面的时候，其实就是还蛮多影片的，而且都变那种更荒谬的东西这样子。
哦，我是因为事件发生了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
我只知道事件而已，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是重点是，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要想的另外一点就是，你看事件发生会造成这么大的风波，其实一部分也是因为大仙他本身在这个事件之前就红了，所以才会有人请他。
哎，
如果他没有红的，
对啊，
如果在学生那个圈子那个界业界不红的话，其实好像也不会请他去表演啦。所以照你说的这个情况，
啊，
好像确实他应该是在之前就红了，
有人气的。嗯，
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你邀请我去的时候我是很犹豫，因为你知道吗，我那个礼拜六日其实有一点没赢，就是最近四月份到就是真的很多那种大小莫名其妙的事，就像你知道那天什么桃园大停电啊，就是什么三度停电，结果就停在我的礼上。我真的是一个
只停在你的礼上吗？
就是刚好有我的礼上，刚好有一部分在我的礼上。
哦哦哦哦，
而且是很一部分，很大一部分，也不是很大一部分，很中一部分，中间的一部分，就是我的礼刚好切割的两块的其中一块，整个停电。然后重点是停电区还是都是，就是我停电的那个区块还是大楼居多，所以你知道我真的是一种百感交集，你知道吗？民众就一直在那边讲啊，结果我真的认真觉得，就是很多透天厝的家庭都会有那个铁门。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明明家里已经有那个拉门了，可是前面还是会安装铁门，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把铁门放下来，然后铁门旁边有一个小门。我跟你们说，真的停电的时候就会很困扰，因为你那个铁门就伸不上去，然后你就得要用手拉。然后呢，我的李明就那一天就问我说：“李长，我现在能不能把铁门放下？”哦，因为你知道那一天的情况，就是各位如果没有在，就是住在桃园这边的话，可能比较不清楚。就是那一天的情况是这样：我们里上的停电，虽然停电是一件事情，可是它不是停电然后修复就结束了呢。
那是
它是停电，然后修，然后又跳，修又跳。
这么不稳的吗？
你知道我一个晚上，就是我家就好，就光我家一个晚上停三次电，
嗯，
就是从九点多停一次，然后快十点停一次，就九点多又停一次，就九点半停一次，然后九点多停一次，然后十一点又停一次，然后我对面的邻居就说：“里长，我们这样子能不能把铁门放下来？”我说：“建议你不要，因为刚刚我就已经处理很多铁门的案件，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停电这件事情会就是一个群聚效益，就是当会有人说里长，就在群组说里长停电，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完蛋了，我第一个收到讯息的时候就想说完蛋了，就后来就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其他里长就在那个群组里面通报，我就知道这是大规模的停电了，那这时候就是很多里民就说对我家里停电加一加一，然后我跟你讲的第一时间完全不会想到要回里民任何的讯息，因为你的内心就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是厘清到底问题是什么，第二个到底范围多大，到底还会有没有地方跳电，第三个就是要赶快询问哪些单位要来解决。所以你知道在这些资讯都还没有完全询问到之前，其实你回复李明你只会让李明更恐慌，比如说你回复李明说哦对现在大停电，请各位要注意安全，就李明就问说还会停吗，在哪里，怎么停，怎么了吗，就是你懂吗，里面有一百个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里长，他们不知道真，就是只是冷静的去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而且他们无从了解起，所以他们的所有资讯来源其实就是里长，就是在那个群组里面的人，所以变成是其实大家都会面临很恐慌，就你知道，好，重点是那一天我真的是很逼急，我真的李明我真的要跟你们 say sorry， 真的是抱歉，因为那一天呢，我就是一个很贱的情况，就是我就把我的手机没有带在身上一个小时，我就离开了我的礼上，然后没有带手机在身上一个小时，所以其实停电的时候我其实不在礼上，然后我一个把手机拿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完蛋了， 我的手机爆掉，电话 LINE 全部都是未接，我就知道哇塞完蛋死定，
全部都999加。
欸，真的很，我真的，欸，我真的不是我要讲，就是当你自己决定要放过自己一下子的时候，就是 Sophia 你懂吗，就是我们其实真的我们就已经几乎是24小时在接听所有的电话，就是
对啊，
你就是透过一个，而且然后那一天就是我你知道吗，他9点20几分停电，我还是9点10分才决定做这件事情，然后就骑摩托车去晃，就是去因为 我跟大家讲，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怪习惯，就是我心情不好或者是真的太忙碌我想放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骑摩托车从中立骑到从我家这边平镇骑到桃园火车站，再从桃园火车站骑回平镇。
这样有很远吗？
差不多就是40多分钟吧，40多分钟快，就是快一小时啦。
骑到恒春，
快一小时。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这样子一直骑着很久啊。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其实那一天的手机情况是这样，我真的是一个，我跟你讲，我真的从来没有，我以前都是带着手机去，因为我的摩托车的钥匙就是我的手机，所以我不可能没有带我的手机出门。然后那一天的情况是因为我那一天的早上我手机就是开不了车，不知道干嘛蓝牙连接把这边冲他响，我就带了我的钥匙出门然后我就带了我钥匙出门，所以那一天我就想说啊，我这样今天有带钥匙我干脆放过自己，你懂吗，就是我从来没有这种念头，但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原来就是一个墨菲定律的开始，就是
真的
耶，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过，这真的是我当里长到现在一年多的第一次，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对里面很 sorry， 所以你知道吗，一拿到手机第一件事就是赶快了解现况，然后我就想说哦，网络已经炸锅了，我就直接看新闻
OK，
对，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呢，然后我还后来跟里面讲说现在目前仍有跳电的风险，请各位小心注意安全我打完我很心虚，
反正呢现在就是不管停电啦或是地震啦各式各样的状况，你就是黎明们的靠岸
啊，是一种就是这么快的进入主题的概念了吗
对，我突然间觉得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你就是大家的靠岸啊，就是大小事都要找你啊，
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哦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的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这是这种靠岸的概念吗
对，就是这种概念，
欸，这首歌其实很红欸，而且他
你看你就是一个手机不见，就是不是手机不见，一个手机没带，黎明就飘飘荡荡啊，
这什么，我很疯，
渴望在你身上找到他你要的考安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一件事，就是以前就是我真的很好，就问 Sophia 好了，因为 Sophia 你是一个不会联络里长的人，对不对，
我不会耶，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那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当停电了你要怎么办，
停电了怎么办，你说整个家里停电吗？
对，就是你家停电了，对，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自己找手电筒啊，
然后咧，那你不会想了解为什么停电或什么时候会复电吗，
不会耶，
就这样一直傻傻的等，可是我问你如果那一天爆干热，就是夏天热到不行35度的热，
可能会手机查一下电力公司有没有公告什么的吧，因为像我们这种我家是算那种社区的，其实如果要停电的话都会先公告，还蛮少，应该说从来
没
有遇过，
就真的跳电了、
就是、
就真的那个就是
真的跳电哦，
对，就像是我们这一次桃园那样突然的跳电，
就会觉得就是真的就是电力不够用，
还是你们就立刻去
什么时候复电呢、欸、
你不会想，可是如果很热嘞，你都不会想说啊至少问一下管委会什么之类的，
不会耶，因为管委会就很废啊，顺便偷骂一下邻居。
哎、欸，哇靠！所以你是那种很无感的李明哎、欸。
我是很无感的居民，因为不是，不能这样讲，我是随遇而安的李明。
那我问你，如果那我问你，如果停水，比如说七点半开始停水，
停水哦，嗯，可能会问一下了。水的话好像就比较大，
你会问谁？
比较大，可能会问一下，
问谁？
问谁？问可能管委会了，
对不对？你也不会问里长，对不对？
不会问里长哎、欸，因为其实我们里长这真的也是住离我蛮近的、欸，但我从来没有去打扰过他、欸。
你要不要曾经打扰过他一下下？我真的觉得就是应该要打扰一下里长哎、欸，就是我都这么，
就是、
我都这么
成为我的靠岸。
对啊，我都这么常被打扰了，为什么你们都不去打扰你们的里长呢？
我觉得哈，我们就是因为你很常被打扰，所以我们就是将心比心，比较可以感同身受，就是不要让一样的这个感受发生在就是更年长的长辈身上。
这是什么概念？对啊，这不行啦！哎、欸，其实我们今天要聊《靠岸》这首歌啊，我们先来聊歌好了，我们再来聊人，就是雨中这个人，还是就是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先聊一下雨中，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雨中这件事情。也蛮好聊的耶，
会吗？雨中这个人，其实我本来不认识他、欸，因为我第一次听到《靠岸》这首歌是很小的时候，星光大道第一届，杨宗纬唱了这首歌，我才知道这首歌，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唱这首歌的人叫林雨中，然后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但
是蛮符合我们这一届的主题的。
但是《靠岸》这首歌确实那时候一出来，就是2006年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超爆干红。嗯，可是
对啊，
你知道吗？其实林雨中还获得该年度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歌手奖吗？
哦，是有得奖的，是不是？
他有得奖的，
那他没有人不红哎、欸，是我们无知。
就是你看得了奖还这么的
哇哦，
要加油，
这么的要加油，要这样子聊天，
雨中粉会不会杀了我？
会杀你。
没有，因为其实林雨中他一直以来他都在各大奖项里面都有他的身影，因为其实当初是林雨中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一个全国大专华语歌曲创作比赛，然后当时就获得了就是亚军，然后还有他获得了一个叫最佳作曲奖，所以他其实毕业后开始他就在为一些就是歌手跟制作唱片这件事情来处，他原本一开始也是都在幕后，所以他其实就是接触了这样子创作的领域，其实的时间并不长，对，然后他后来就一直偶尔会在海螺，就是以前有一个也是蛮有名的驻唱餐厅叫海螺餐厅里面去做一个驻唱，对，但是因为林雨中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他的东西其实一直都被马来西亚很保护着，
哦，
对，所以因为他自己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我刚才讲他在比赛歌手之前，他其实就在海螺制作唱片公司去做一个就是制作助理的部分，所以其实他真正他2006年做了那个他的《靠岸》这张专辑。但他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他的创作，就被采用了。对，那时候他第一首就是在市面上出现他作词作曲的歌曲，就是阿杜的《你很好》。对，就是他，你看他就已经在跟线上歌手合作了，所以其实
合作
对，其实他就一直以来就是从小就对于接触音乐这件事情，他一直都非常的有感觉，就是一直在这条路上去做努力。但是你知道，其实除了他第一张专辑的《靠岸》爆红之外，他其实第二张专辑2007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两首也算是很耳熟能详的歌曲，一首叫做《旋律》，一首叫做《淋雨中》，就是下雨的那个淋雨中，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礼拜接下来大家要遇到的这个状况。
真的又来了大暴雨的一个礼拜。
可是我、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阵子只要有下暴雨的那个暴雨都会让我觉得就是地球的那个气候真的很异象、欸、 怎么会雨大成这样子，连杜拜都暴雨成那样，我觉得好恐怖哦。
因为而且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好像之前炎亚纶有讲过，就是
你说 地震跟下大雨，
对啊，其实好
这件事，
我其实一直都很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就是九二一，
你说震完也是下了一
九二一大地震，就是在下暴雨啊，狂暴雨哎、欸。那时候我们家全家逃难的
时候很严重，
对啊，我们那时候全家逃难的时候，我们是坐在车上，然后还带着被子那些有的没的，就是因为下暴大雨啊。
哦，
所以
延伸说的是对的，
对。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谈回就是雨中之后，后来他不是2007年推出第二张专辑那个淋雨中嘛？结果就是、就是后来就获得第17届就是。金曲奖那一年嘛，就是他等于是2006年推出歌曲，2007年就是第17届金曲奖获奖之后推出了新的这张专辑之后，就是难逃金曲新人奖的魔咒，因为就是沉浮了很多年，就都没有再出新专辑，因为已经过了那个靠岸的那个时期了，你知道吗？大家就是要重新再认识这个人，你要想哦，就是6、7年的时间，其实确实。很多的新人也都进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比较，他2013年出专辑之后就比较少在台湾这边来去做演出，所以就算就会觉得他好像有一点消失，可是其实他在马来西亚还算是有在活跃着，就是其实当年都后来他哥哥林宇凡就病逝了，所以其实就有一点算是打乱了他的发行计划，所以后来他又闭关，然后中间就是会拍拍戏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直到2016年就是他才有在透露，就是事隔3年之后他有透露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而且当时还谣传说他要参加我是歌手，可是后来就是事实证明他没有去参加，对。然后他其实从就是刚刚就说的嘛，他2013年本来要发行专辑，可是后来没有发行，其实他2010年的时候他就在马来西亚转战一些他们的演艺，就演戏这边就戏剧方面发展，就是有一些配角啊等等的角色这样子，然后可是很多就他自己现在在他的社群不管是 IG 或者是脸书其实都还算活跃，然后就有很多人就会问说啊什么时候要发新专辑啊，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有说他进录音室，对，可是就你的作品呢宇宙
喊是什么喊呢、啊
因为他最近的一张歌曲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他们马来西亚电影节最佳电影主题曲的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曲，这样子就做的一首歌曲。然后他这之间其实就是他一直都活跃着啦，因为他也会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啊。然后像之前他哥哥过世之后，他有为了他哥哥办一场就是音乐会，类似有点追思他哥哥的概念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到现在，因为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他就是为了纪念他哥哥做了一首创作，然后那首歌曲的线上演唱会名称叫做《雨过天晴》，其实就等于是、我觉得一部分也是他自己放下了那个心中的那个一直释怀的那个部分啦、
他就是那场雨，
他就是那场雨，然后他哥他就是那场雨，他也是那个太阳，
对啊，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蛮可惜的点就是一直没有，因为我自己觉得他的嗓音算是还蛮特别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在唱腔上面来说那个苦情感其实蛮重的，尤其是靠岸这首歌，就是他有唱出那种就是他的声线有唱出那 种
我想要给你靠，也希望你可以给我靠的那种找依靠的感觉吗？
就是一种，对对，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国小有同学就是极度爱林宇中，你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我连开启了我的国中，我连开启我的毕业纪念册、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就要聊林宇中才想起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打开了我的毕业册，就是我就觉得真的蛮夸张的，因为他连那个签他的名字，他以前都会在毕业纪念册上面签名嘛。
对
对，然后他都会画一个伞，然后写他的名字跟林宇中，什么意思？
真的是小时候才会画这种东西耶。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他每个人不是都有那个照片吗，就是个人大头照、嗯、然后大头照上面就是我们会贴一个自己喜欢的小的图，然后他竟然是用一个 Q 版的林宇中耶，好疯哦。
有在爱，有在爱，狗心的部分。
那我现在就决定，就是这期节目结束之后，我要去问一下他本人，就是还有没有在 follow 林宇中。
可以问一下，笑死人。
因为我觉得实在太荒谬了。可是我必须说，当时因为当时靠岸，就是他第一张、第二张专辑真的太红了啦。就是，嗯，就是他靠岸跟林宇中这些歌曲其实很红，而且加上他在他第二张专辑里面还有就是。搭配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些电视剧的原声带的片头片尾曲，所以那时候其实就算蛮红的。然后他200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出过一张专辑叫做干物世界，对，就是、嗯、可是他这张专辑就比较就开始比较没有被这么多人听见。可是他其实有一首歌叫做抢玫瑰，是他跟林俊杰两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
天哪，
对，
真的是不知道哎、欸。
对，就是那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然后林宇中很特别，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海蝶唱片，所以他跟林俊杰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密着。嗯，对。然后刚刚说他2013年出的那张专辑啊，其实就也其实整部都是为了搭配电视电影原声带。对，比如说像是他的第三首的背心，就是搭配了当时的童颜美女的片尾曲啊。然后他的第四首的灵感就搭配了白兰氏基金的广告歌曲，然后再来是走错路，就搭配了一个电影的主题曲，然后指月亮搭配了电影的片尾曲，然后还有 Shining 不是，还有一个 Shine 是搭配了那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叫东协礼仪形象大赛的主题曲，就大部分都是为了某些活动可能有做的创作，然后把这些创作全部集在一起、嗯、然后硬是发行了一张专辑。
硬是发行。
对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可是我说认真就是、嗯、好，就是他的歌曲他其实一直以来还有在做，就是说他有在做作词作词作曲。那作词其实他也做了非常多有名的人，比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一开始的杜德伟啊，然后陈小春啊、嗯、陶晶莹啊，还有林俊杰嘛，还有还做了很多首白兔的歌曲、嗯，
白兔的歌曲，你是说 BY2
就是每一年出场都会长得不一样的白兔，
不一样的 BY2
对他们一年度比一年度进化，他们就是消失之后就是去大进化，然后隔年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白兔，全新的 BY3 BY4 BY5 他不知道现在在白多少了的那个白兔，
我觉得听起来很好笑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除了做白兔之外，他有做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大小姐。你们还记得大小姐这号人物吗？
你是说那个小朋友吗？
对对对对对，那两个小朋友。
OK， 那两个小朋友现在那边大朋友了啦。
对啊，现在也很大了啦。就是他一直以来也都有在做这些，就是一些蛮线上艺人的这些歌曲啦、嗯、而且他其实就我刚刚讲的嘛，他一直以来都还是有发行一些 单曲啦，就像他那时候办那个雨过天晴的线上会啊，他其实也有做了一首英文歌叫做 Many Times， 就是、嗯、对，就是有点真的有，我觉得算是真的蛮纪念他哥哥的啦。然后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新冠肺炎吗，然后他也颁新冠这个事件、嗯、然后也做了一首就是马来西亚的主题曲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嘛，他在马来西亚就是有陆陆续续一直演电影电视啊等等之类的，就是2021年都还有在演出。然后其实最近就是因为他发了那张他在录音室的专的照片，就让大家觉得他可能要复出了。其实我认真觉得一件事，我觉得林宇中很适合去参加那个滚烫的哥哥，
滚烫的哥哥
你知道吗，就是披
荆，这个节目名字应该不叫滚烫的哥哥、就是、不是叫披荆斩棘吗？
对，就是披荆斩棘，
滚烫的哥哥乘风破浪变成滚烫是不是
啊，我每次都就是你知道其实披荆斩棘的哥哥原名不叫那个吗？
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当时披荆斩棘，
不然叫什么？滚烫的哥哥。
对，他们真的有叫过滚烫的哥哥。
真的假的啦？
对啦，真的啦，没有，而且真的就是叫滚烫，因为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他们后来就有一个叫做就是我们的滚烫人生，就是在讲披荆斩棘的这些哥哥，然后他们在里面就会讲说啊，这些滚烫的哥哥之类的啊。 对，他们就是他们的全名叫做滚烫人生披荆斩棘 OK， 这是他们的标语。
哦，真的假的？
对，这是他们的标语、oh、你有没有在看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披荆斩棘的哥哥
就是滚烫的哥哥，所以我就因为他们常在里面讲说又滚烫什么了滚烫了，所以我就觉得
哎呦好好笑。哎，我跟你说，我觉得宇宙真的蛮适合去上滚烫的哥哥的
对不对？
这样才会再大滚起来。
因为你看，你知道张栋梁都去参加了呢。
哦，
对呀、
啊，
他真的很适合宇宙，你可以考虑你那个《我是歌手》没有参加到滚烫的歌，对，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你的新选择哦，不要再错过了。
是他的靠岸，是他的靠岸，
是他的靠岸。你确定有靠岸吗？还是因为你看他现在就是演歌。演歌都就是演戏也会啊，然后歌也可以啊，就再多一个跳舞啊也没有问题啊。你看像在参加那个，
你总有说好吗？
像他披荆斩棘的哥哥，你看也蛮多那种就是再红起来的人。你看像陈楚生那时候上一第三季嘛，陈楚生、林志颖啊、嗯，然后胡彦斌啊、王耀庆啊、哦，然后还有那时候一直都在里面的张远啊，然后蔡国庆啊。嗯，马伯骞啊、嗯、就这些人其实都很有在复活啊。而且我说实在话，就是你去参加个几集也不错，你像品冠他在第三场公演被淘汰，可至少他也是有被人家讨论啊。所以宇中这是你、
啊、
这是你发专辑前的最好的机会了，建议可以参加，就是披荆斩棘
宇中一个精神喊话、欸、要笑死。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他那个就是那时候第三季我一直以为李玖哲会入围那个就是最后的 MVP、嗯、结果他没有。我不行欸，我看完我很生气欸，
竟然被 out 了。
对啊，欸，李玖哲欸，
李玖哲欸，
我真的没办法，
这么会唱的哥哥。
对，所以我有点生气。然后而且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乘风破浪姐姐新的一季已经开播咯。然后
有，我看到预告很精彩欸。
欸，杨谨华吓死我欸。
对，吓到我，
我歪掉。我没有想到他会跳舞，
我没有想到他会唱歌。
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中国大陆的节目唱歌是这样，就是你听到的歌曲都是很好听的，那是因为都被修过，在现场听绝对不是这样。
哦，
他们是把声音另外一个轨做，然后再合回去的。所有的，
所以听起来都会很好听。
对，所有中国大陆的节目，音乐节目都是这样。你知道台湾最近也在模仿他，你知道原子少年吗？
嗯嗯，
然后你知道之前不是有一个也是一堆美亚的那个节目吗？全部的做法都是重新录音贴上去的、嗯、他们都没有播他们现场唱的声音、哦、因为播现场唱声音会很可怕，
直接收视率下滑到一个不行这样子。
对，就是也不是收视率下滑啦，之前有另外一个也是选秀的节目，是炎亚纶主持的 A 级战场的一个选秀节目、嗯、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反正他们也是要选一个男团啦。
嗯，
然后你知道吗？那一个节目啊，哦，吓死你！我跟你讲，因为全部都是原音，你知道吗？我都想说，这些人怎么可以出道？他们不用练一下他们唱歌吗？
我真的是会笑死。
然后后来你知道吗？就是我听了《原子少年》，然后觉得哦好像还行的时候，就有听众就有。外流原子少年现场版的影像，我吓歪、嗯、就是差不多
Oh my god， 就不知道他在唱啥。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对于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做唱歌节目好听不好听这件事情，我都会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就是唱歌这件事情呢都是后制修过的，他们都是分轨录音、嗯、所以就各位听众就听听就好。但是我真的被杨谨华的跳舞给吓坏，而且
就比照在演戏的概念。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郭书瑶前一阵就已经有发文嘛，听说他好像被淘汰耶、欸嗯、郭书瑶耶、欸、我不行耶、欸、你知道吗，我就知道郭书瑶被淘汰的这件事情之后，我现在完全没有动力去追那个，
不想看那一季了。
对，我到现在第一集都还没看，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我到现在没看就是我没有勇气看，因为我觉得我
很走心耶、欸、
我就是要郭书瑶，就是要到最后啊，因为我的这一季整季的重点就是郭书瑶。
因为他真的是蛮努力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我们已经就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有多爱过舒雅。
有啊，
我真的很爱耶，我就是一直不断在聊郭书瑶啊。就是我觉得郭书瑶跟安心雅都很厉害，我觉得安心雅也很适合去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对
对，可是如果安心雅去参加然后没有得名，我也会心里崩
溃，要走心，
会走心。可是我要不要先跟大家剧透一下？
要吗？不要吧，我觉得
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小剧透一下，就是谢金燕，就是在第一次的初登版的乘风破浪之算蛮前面的，然后郭书瑶也还算前面，对，反而是杨锦华其实不如大家看到舞台中的预期来的这么好。
哦，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对杨锦华可能还没有想法吧，反而是前几名都是算是比较，
毕竟没有看过他这一面。
对，都算是比较。可是我对有一个人很好奇，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有一个人很好奇，他叫做郭碧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我知道啊，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知道哎，所以我 low 了。
他比较算通告艺人吧？
哦，因为我真的最近真的没什么。
他是演员呢、啊。
哦，他是演员哦，
但是也不红啊，他就是通告艺人啊。
所以他是不是其实都在中国大陆那边演戏啊？
没有，他最一开始是应该是 model 吧，我印象中。
哦，反正他这次有去参加啦，我就对、对他来讲，我就。
但他会唱歌吗
？I don't know。然后反正重点是他的名次还大，还赢过了杨锦华很多。好、啊，其实这一季的看点就是周扬青，
哦、oh, ，
对，然后还有就是
大有我有看到他
大家说的就是尚雯婕跟萨顶顶，这三个算是这一季的最强看头的三个就是重点人物。
周扬青很凶哎、欸，他的歌感觉很像在唱他自己。
对，反正就是。建议林宇中啦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
也要人家请他咩。
对啦，等他聊那么多我们都还没聊到这首就是
毛遂自荐
歌超红的这首就是靠岸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靠岸这首歌曲最后一句真的是他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其实这硬生生的证明一件事，就是他跟他都没有找到对方，他们不断的在、
啊、是希望是彼此的靠岸，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好像两个一直在不断错过的情人，然后都在一直寻找
着，或是一直在身边但没有看懂啊，
哦，没有看到其实你才是真正的靠岸。
对，
因为他说你坐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频繁却也很悲伤，其实都是一种你在身边可是不自然，你聊好像聊天但是很悲伤，然后
或是聊天都在聊别人
哦，然后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就代表他们其实在很多的面向上是有输入，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不相信梦想，你不相信我们可以在一起。
对，你不相信你的靠岸是我，但我希望
我的靠岸是
你。对，
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天长地久，就是他除了没有梦想他更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两个人可以天长地久。然后
我觉得你这个翻译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然后而且接下来就是进入副歌嘛，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就是
咖啡当然麻醉不了孤单、啊、
因为要酒
精
才是
麻醉
真的真的哎、欸，喝酒下去就不
咖啡要麻醉什么孤单啊、欸、那个 whisky 要套进去
哎、欸，对，我跟你讲如果单喝咖啡的话真的一辈子都麻醉不了孤单，
心真的不会烫，一定要酒喝下去才会烫。
最近都那个黑咖啡配牛奶变拿铁，我决定明天带 whisky 去、
欸、我跟你说拿铁套 whisky 真的很好，
没有我要黑咖啡套 whisky 就可以了，就是苦中带着悲伤的酒精、
啊、那你的孤单可能会被麻醉，
就是咖啡麻醉得了孤单。然后你看他说好话歌曲，他说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所以你看你咖啡 就已经麻醉不了自己的一个人的生活了，而且会让自己的心更烫。其实就是我觉得不是让心更烫，而是让心更乱。
嗯，
对。然后都一样，所谓梦想，其实我们两个都在追求那个梦想啊，可是我们两个却都还在飘飘荡荡，然后在迷乱的城市流浪，寻找一个幻想。就是你跟我都一样，在交友软体上面，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断的滑，不断的行走，不断的滑，但是
不断的滑，
对，
这么明确，就是交友软体不断的滑，
对，但是
在迷乱的交软流浪，
对，在迷乱的交软流浪，寻找一个幻想，偶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
靠岸。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都在找一个幻想，你不觉得在交软也是吗？你看看你那滑滑滑滑滑到一个金牛男，
我没有滑到他，好不好？
然后结果
我现在只要滑到金牛男，我就直接把他按叉叉。而且我的那个自我介绍，我就直接写我讨厌金牛。
我知道你要讲几次。
我一定要重申，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讨厌。
然后殊不知，你现在就是在跟一个金牛座的人在录音。
你是我唯一最好的金牛好朋友，
是吗？没有别的了吗？你是不是
没
有别的金牛了？
没有，只有你。
OK， 那我真的很幸运，我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一颗闪亮的星。
对，你是独一无二，你是那个我的靠岸。
发小，不要乱靠呢，快快出事情呢！你不要害我呢。
不靠白不靠啊，反正不是很好用。
你没有用过，不要乱说。
我是说生活的部分咯。
生活部分很好用哎、欸，你想想你那时候、啊，你那时候跟我当同事的时候多好用。每次说什么，
你也不想想看我当你学妹的时候我多好用
啊！你不要为了写那一份报告书，就是因为自己
那一份报告书，因为我本人被当了，
对，
你
就因为自己被当，然后我过了，你就要记恨到现在。你也不想想我出了社会，我回馈了多少？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你大学的靠岸。
没有，就是那一堂演讲课的靠岸。没有大学
那堂音乐课，
对，那堂音乐
烦死了，
并没有成为人生的靠岸。你看你在工作领域上，每次都伟哥那个，
对啊，我从此把它靠回来耶。
那个火车。火车在外面怎么办？
那个火车，那个客运，
对呀、啊，是不是啊？我好用好不好？用过都说赞的哈，
给过给过。
对呀、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靠岸讲的是一种貌似甜美，可是却是每一句歌词中都带给你很多的失望与失落。你不觉得吗？
对啊，
就是
因为就是还没找到，真的就是还没
找到。不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你坐在我身旁，可是你却不爱我了。就是你在我身旁，可是其实你离我超远，然后聊天很频繁，可是其实我们聊天的聊的是假的，但是我们超悲伤，就是我的内心就很悲，然后就是他每一句都很痛，每一句都是跌到谷底，就是你说你不相信。活着是为了梦想，就看傻笑，嘣跌到谷底耶！然后怀疑你什么天长地久，整个悬崖式的爱情，
断崖断崖
断崖式的爱情，
清水断崖。
哎、欸，不行呢、欸！最近觉得断崖式的爱情、
啊、
，Sophia 最近很认真在搜寻一些各种特别的爱情，
特别的爱情，
那个断崖式的爱情我吓歪耶、欸！就是到底为什么、
啊、
为什么金牛座可以这样？
问你啊！
哎、欸，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哎、欸，我们要先恭喜一件事情，我们要录音的同时，恭喜金牛男生日过了，恭喜！
白痴，白痴，干超靠北，超针对！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贺喜贺喜，熬过了这24小时，真棒！
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整个大家都不知道录音是几号，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
好快乐哦、
现在就恭喜他，恭喜你熬过了这24小时。反正断崖式爱情，就让他就是在悬崖里面继续，就是
对，就他下去就好了，我不用下去。
好，祝你找到新的男朋友，我们下集见，拜拜。
好的，拜拜。